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8:1-22，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724页。以赛亚书48:1，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些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曾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成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柱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读经到此。
谢谢巧琴姐妹为我们读经，我们很高兴今天傍晚伟华传道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不信的二心遇上信实的真神。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舒适、自由的环境，让我们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真理的光来光照、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再次得到提醒和帮助。主啊，让你福音的恩光光照的时候，那些在寻求你的，他们也能够领受你真光所带来的福气。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晚上的这个讲道大纲在这个周刊里面，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按照那个大纲来看。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44章那个偶像制作方啊，我们讲的当然不是那个我们自己去拿一个手来制造那个神像来敬拜。其实后来我们说木匠也好，那个铁匠也好，做的东西在哪里？在心里面啊。原来偶像是心里面，心里面想的，手就制作出来而已。那他们这些拜那些假神的人呢，其实他们的心声写明我们的需要。上次我们这么说，什么需要呢？两个方面，偶像的特征告诉我们，我们所造出来的、所敬拜的这些假神呢，比我们软弱，凭我们想象，而且任我们摆布，他却摆布着我们。那为什么既然是这样，无论是我们所造出来的，无论是我们说注重美容，我们注重金钱，我们注重名声，那既然这些东西是短暂，那为什么人去寻求、去敬拜、去被这些东西摆布呢？第二方面，这是因为人心的需要。那个木匠、那个铁匠告诉我们，我们人需要敬拜。今天你我都是敬拜者，我们拜谁呢？我们拜这个世界的物质，我们拜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做神，还是我们寻求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寻找拯救我们的神？我们需要真理，因为没有真理，我们人分辨对错的能力都没有。我们需要拯救，需要神来寻找救赎我们。当然我们蒙了恩典，那如果你相信耶稣，你蒙了恩典。上次我们说我们需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和拯救来彰显神的荣耀。那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接下来在波斯帝国这个是历史人物啊，这个波斯帝国的大军的居鲁士的国王，他要来了。那这个居鲁士的国王，上次我们说他要在这个文明世界、中东的文明世界，在主前的那这个600年的那个时候呢，波斯帝国来的时候称霸整个中东，在那个地方他要不止称霸，他要施行一个前所未有的拯救，他要让犹太人被掳啊，他们国破家亡，被掳70年没有了国家之后，他要让这些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这个波斯王呢，会做到这样的一件事。那这个王他居然会这么做，可是先知也在这里，今天的经文呢，预先不只讲会有这个拯救，他预先讲以色列人会不信。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以色列人应该是欢庆，感谢主，你记得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可是不是，先知说他们会不信。那为什么会不信呢？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方面。首先他告诉我们这个不信的恶心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讲我们不相信、不愿意相信神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呢，那个解答 信实的神。信实的神怎么样的一个信实来解决这个不信的问题呢？所以不信的恶心遇上这个信实的真神会有什么后果？首先我们来看不信，不信的特征，那有三方面。一到八节告诉我们第一个特征，一到二节不信的特征。当一个人，你说这个人他心里面，我怎么知道他有一个不愿意相信神的心呢？或者你跟我，甚至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其实也是不信的，抱着一个不信的那个态度来面对这个真神呢。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提醒，第一个方面不信的特征，一到二节告诉我们呢，表里不一。不信的特征就是表里不一，指着神的名起誓啊，这些人明白吗？这些以色列人，你跟我也是啊，指着神的名起誓啊，我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属圣城的，我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指着他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挂着神的名号，嘴巴里面是这样子。然后呢，自称是属圣城依靠神的人，我是神圣洁的百姓，我认识亚伯拉罕，他是我的祖先，他拯救了我们这些人，我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强调他们的身份，可是却不凭诚实。他虽然提说这位神，可是不是凭着诚实，也不是凭着公义。那这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不凭诚实就是说他的心不正，不凭公义就是说他行的也不正，里面不对外面也有问题。不凭诚实也不凭公义，从里到外都是谎言呢。我为什么先知这么的直接，这么的这个尖酸去责备这些人是里外都有问题呢？因为原来情况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真的口口声声说他信奉亚伯拉罕的神，我是神所拯救的百姓，当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几千里之外的国家，听到这个消息了，真的说神要释放你们，让你们回到故土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应该抓住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前面其实46、45、46章讲到这个居鲁士要来，这个波斯大军要释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抓住神的话语，而且应该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应该离开巴比伦，被掳70年，有机会回国了，怎么样呢？收拾行李赶快回家了，预备心要走了，应该是这么做，相信神的话，认定神既然这么说就应该这么做。可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会继续留在巴比伦生活。所以到了这个20节那边，这个先知要说你们离开，离开这个不洁净的地方，因为神已经拯救你了，鼓励他们不要做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那其实不止旧约啊，耶稣在新约，记得耶稣常常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责备他们什么呢？特别是马太福音那边一整章，马太福音23章7次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律法，你们知道神的应许，可是你们呢，你们的生活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假冒为善的人。比如说他们讲啊，他们奉献1/10，他们连很小的事情啊，什么茴香啊、薄荷啊都献上了，可是神要求的公义、怜悯、对人的诚实，这些法利赛人不做。哎呀，因为那个付的代价更大，他们就做一个表面道貌岸然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家了。这些他们心里面没有真实，没有公义，是虚伪的人。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这不是真实的信仰，你们这些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耶稣说了，你们洗干净那个杯盘的外面，可是里面呢充满了污秽， 淫荡、邪恶，先洗干净里面啊，外面就干净了。你洗干净外面，里面还是罪恶，有什么用呢？啊，这个可是法利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不过我们也是啦，我们相信了耶稣，今天我们也是要想，哎，什么时候我也是有点表里不一、不一致的看待我的这个信仰呢？这些不信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从我们这个警告啊，我们是不是也是口口声声我们说哇，我们信耶稣啊，哎呀，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的教会，我们传讲真理，我们属于这个教会，属于圣城。可是我们的口的这个相信呢，就好像什么，好像 一张支票。那这个支票你知道了，写多少钱啊、1000块也好，10000块也好，100万都可以写的，对吧？这个支票那个价值，这个支票的价值是什么呢？那张纸1分钱都不值啊，那张纸。除非什么呢？除非那个支票可以兑现的，是吧？你拿那个支票去银行啊，10000块钱兑现，真的可以拿到10000块吗？那就在于你的户口里面有没有钱呢、啊？银行户口里面。那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啊，我们口口声声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那很好。不过我们的生活要兑现出来，要兑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凭诚实、凭公义来生活，认定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我们就这么说。那啊，就抓住相信神的话，先渴慕他，寻求他，先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而且我们愿意。不只是凭诚实心里面寻求，我也凭公义来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求主的恩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我们读到神的话，凡事谢恩。哎呀，我们在生活的艰苦当中啊，有困难当中，我们说哎呀，凡事谢恩，学习向主感恩。顺利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是向主感恩。学习数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说相信主看顾我们呢、啊？我们在病痛当中怎么样呢？还是相信主会看顾我们？我们学习忍耐，学习交托啊！这个就是凭公义生活了，凭诚实生活了。我们说心里面相信，我们的心是真的，真心相信神的话，我们的。行为呢，凭公义按照神的话去做，兑现神的话的应许啊，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呢，他就表里如一了，不是表里不一致，而是表里如一。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这样子，我们相信，我们也体验，哎，这个神的话是可靠的，这个神的话是有效的啊，这个神的话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那这是一方面，表里不一，不信的人呢，这个特征是这样。好，如果我们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感谢神啊，你的话提醒我，让我表里如一，凭诚实，凭公义，而不只凭一张嘴说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二方面呢，3到5节告诉我们，不信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执意怀疑，执意怀疑。3到5节一直重复这个，神的话是老早已经说了，神从古时已经说他要做的事情了，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然后第5节呢，我从古时将这个事情告诉你。古时啊，神老早就说他会救他们，拯救他们。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神说他会借着这个居鲁士王，对吗？到了时候会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回到国家他们的国家去。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有什么稀奇呢？对吗？ 你如果你是想想看你是他们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早说了，那么结果居鲁士就照着你所说的来了，那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值得觉得很赞叹的这样的一件事呢？啊，那答案是第三节，因为这个拯救虽然神说了，可是他忽然做成，他忽然来拯救，这个就是那个稀奇的事情，忽然做成，神便拯救。我有目睹过一宗车祸，看到这个车祸，他一辆车在那个路岔口停在那里，然后我就在，因为我们这边是红灯了，就停下车来。突然间那辆车停，他要转右嘛，突然间从后面来的车不为什么就这样撞过去，很快啊，撞到前面那辆车还往，虽然停着还往前面走十几米才停下来，有看到有人受伤啊，不久救护车就来了。你说哎呀，这样也不怎么样啊，就是一宗车祸嘛。可是如果假设有人说这个两天后啊，在这个十字岔口会有车祸了，然后你就这样听了就算了，然后你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看到这个车祸啊，你就更加的震惊了。所以不是因为有人跟你讲，而是因为当事情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呢，你还是有点觉得措手不及，更何况是神老早就说，不是两天前。神其实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呢，他们被掳七十年在巴比伦，其实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神已经甚至预告他们会亡国，成为亡国奴啊。神预告的时候，将来你们虽然会亡国，我会拯救，而且会突然的让这些事情发生。果然就是这样，居鲁士这个波斯帝国，在真的是几乎是一夜之间几十年局势改变，这个巴比伦强大的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占领了，一夜之间改变政策，波斯帝国说我让所有被掳，以前被巴比伦掳去的人可以回家去啊。于是犹太人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原来神的应许应验了，吓了一跳，没有想象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这是历史事实啊。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家去了。神过去拯救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应许，然后呢突然做成。神在近代让以色列复国也是这样子啊，突然发生，突然发生在六十年前，以色列突然复国了。无论你怎么说，还是一件不信主的人也认为是一件令人感到很震惊、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现代的以色列国怎么会这样子，不可思议。那可是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为什么应许了要用一个突然的一个拯救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呢？因为圣经说到，因为以色列人是顽梗，他们的什么景象是铁的啊，这个刚好这个广东话粤语有，甚至是有这个硬梗的，就是景象硬，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也不知道是谁抄谁了，那不过可能大家文化上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呢，这个人景象硬的时候就根本就转不过来，不可能固执，不愿意信。那所以他们怎么样景象硬呢？神要突然来拯救，因为神知道这些景象硬的人、啊、他们会怎么说。如果神这样应许然后拯救来，他们会怎么说呢？第五节啊，这些事是我们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所命定的，把这个功劳归于偶像了。耶和华做的事情，时间按照时间成就，他们会怎么样？哎，不是的，耶和华，而是我的偶像做，有别的原因。所以神必须突然发生，让你没办法估计，措手不及。这就证明只有耶和华 因为他说他会突然这么做，而这个事情突然发生。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怀疑心很重的，可能看新闻啊，太多的骗局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被人欺骗过，我们的怀疑心很重，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大相信。来到教会，我们听福音，我们可能也不大相信，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你是罪人，罪得赦免，耶稣担当你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被钉死，相信他，罪得赦免，没有这么好的，不可能的事。我们说福音带来改变，相信耶稣的人，哇，你看他以前有什么问题，现在他相信耶稣，生命改变了，没有了，是他自己心理作用，是他自己想通了。哎呀，这个人本来信耶稣的，他抽烟了，之后就不再抽了，生命改变过来，不是啦，是因为他想通了而已。哎呀，这对夫妻以前很多的信主之前，他们很多的争执吵架，几乎要离婚，后来信耶稣之后，哎，他们关系改善了，哎，不是啦，是因为他们自己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呢，不好意思嘛，整天让人知道他们在吵吵闹闹啊，结果就不要吵咯。哎呀，很多原因，怀疑主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怀疑主义让我们把所看见清楚神的作为归功于任何的东西，而不是神自己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持有这样的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怀疑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相信耶稣，如果我们一直执意怀疑神，我们会怀疑的，因为我们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对吗？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面对信仰上的冲击，家人的那种不满反对，或者一些挫折，让我们会怀疑，哎呀，这个信仰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吗？这个神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吗？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如果我们允许这个怀疑一直引导我们的话呢，我们会印着景象，有天景象印了，我们的额头变成铜了，转不过来了，不再回转。求神帮助我们除去不幸的恶心，相信耶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看过，真的生命被改变，福音的大能是真实的，让人从罪中捆绑当中被释放。这些人自己说是耶稣基督改变他们，这个是最自然的解释。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怀疑，让我们存心以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主。那更何况第三方面呢？那这个不信的人呢、啊？不信的人不止表里不一，他不止执意怀疑啊，这个执意怀疑的下一步，最终他变成极其诡诈，极其的诡诈。六到八节那边告诉我们，极其的诡诈。那神为了挫败啊，这个以色列人的不信啊，神告诉他们什么呢？说到现在告诉他们一件新的事情，哇，你看神不只告诉预先说我会怎么做，神不只突然的来拯救，神还告诉他们一个新的东西，你没有想过的，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是先知讲的，让他们措手不及啊！你要怀疑神都不可以，因为现在我把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东西呢，这个拯救的方式呢，我要告诉你。就好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那种魔术师啊，如果看那个魔术表演，对吗？没有，他会先跟你讲他要做什么啊。现在我把我的助手放进这个黑色的铁箱子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会把一个刀从中间这样插过去啊，然后这两个箱子会分成两半，哇，这个助手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里，我会给你看到，然后就真的这么做，那助手就分开来了，你就吓了一跳。 无可置疑，对吗？这个是一个魔术谣言，当你还在想他怎么可以办得到，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啊。预先跟你讲了，然后你没有想到的，现在他做给你看。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人执意怀疑的时候，变成一种诡诈，变成一种诡诈。诡诈和怀疑是好朋友。当人没办法再怀疑神的时候，一个不信的人，他就诡诈。怎么样的诡诈呢？当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相信耶稣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就推脱了。以前跟一个人分享福音啊，在谈的时候就说到，圣经真的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改变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啊，看到基督徒生命改变了、啊、是按照圣经的话所讲的。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而且我说这个耶稣是历史人物，是事实，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连不信主的罗马的这些历史家都是承认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存在。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历史都是人写的，你知道吗？每个作者有他的目的，他在告诉你一些他要你相信的信息，所以不要全部都相信。哎，这个是诡诈，一个事实的东西还是可以被他歪曲讲成一个不值得相信应该要怀疑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有时候当我们不信怀疑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用各种理由来扭曲歪曲这个信仰，因为我们不要信。所以以赛亚先知他说，老早就告诉你这件事，还告诉你有新的事，神会怎么样突然的用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神的救恩，那今天也是啊，当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来到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拯救人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耶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面上成为人啊，而且是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你说哎呀，耶稣应该做一个君王嘛，来把罗马人赶走，设立一个太平天国，好吗？而不是啊，他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啊，被人羞辱责打，被钉在十字架上，哎呀，怎么可能呢？神的方法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却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心了，无论你信了耶稣还是还没有信，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不信的恶心，表里不一，讲是信耶稣，其实心里面是不相信的，做生活也是不相信，或者我们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任何事情发生是别的原因，不是神的作为，最后呢我们有诡诈的表现，推脱，哎呀，这些都是别的原因，哎，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以相信的，这就是不信的恶心了。可是这段经文感谢主，因为最难得的是他不是描述揭露人不信的恶心就这样而已啊，他还接下来从第九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的真实。就好像我不知道你如果有做家务哦，不知道谁有做家务，不过你如果你有做家务，洗自己的碗啊，那你看这个锅里面啊有那个油垢的吗？油垢啊在那个水上面啊一层的对吗？那你如果倒那个洗碗剂啊，一滴两滴滴下去看你会发生怎么样？滴下去那个油垢全部散开啊，对吗？那一滴的那个洗洁剂油垢全部散开啊，跑开啊。那这个不信的恶心就是这样，那个油垢啊遇上那个信实的真神的时候散开，因为不止被揭露而且被胜过，信实的真神胜过人所有的不信啊。那怎么样胜过，怎么样的信实呢？先看第一方面，九到十一节，这个神是恒久忍耐的。其实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了，你我都知道，如果读圣经，以色列人啊，这个怀疑主义是最厉害的了。 怀疑神啊。不过在他们漫长的这个苦难当中呢，这个怀疑的态度啊，有点像被催化，苦难好像催化剂啊，让那个怀疑很快的变成鬼杀。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对吗？你开始怀疑神，有点半信半疑，然后呢，哎呀，面对一种苦难，一种病痛，一种压力，一种家人的反对，哦，你就哎呀，不要相信了，不要相信了。啊，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他们很多苦难，特别被掳70年，被人笑，被人压迫，落在寄人篱下做外邦人的那个奴隶，啊，这些苦难影响了他们，他们变成了不信。不过神说，你的这个不信啊，其实对你是好的，对他们来说呢，这个苦难呢，我们面对的苦难证实呢，我们怀疑是对的。你看，就是不要相信哦，因为你看信的都这么辛苦啊。主说不是，你看这个熬炼呢，熬炼他们。原来苦难是一个那个铁炉啊，熬炼那个金子、银子的那个炉，熬炼他们除去那个渣滓。所以神在解释。神把你放在那个他们放在那个苦难当中呢，是要熬炼洁净他们，不是为了叫他们更怀疑神，不是为了叫他们更怀疑神。熬炼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价值提升啊，除去了渣滓啊，这个金属啊，金也好银也好，价值更高，更加的纯净，更加的能够被神使用，熬炼人的心。所以熬炼苦难证实他们是属于神的，更何况神是耐心的待他们。在这个熬炼当中，第九节那边，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而神很久的忍耐。所以你如果落在苦难当中啊，你一直哎呀，这个长期的一种病痛也好，家庭的问题那种煎熬也好，记得神在熬炼你，而且神对你很恩慈忍耐的，他一直的在帮助你，引导你，给你力量。记得在可能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加州啊，他们盛产葡萄啊、桃子啊，是吧？很多这种番茄是很大很红的哦。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加州他们盛产那种又甜又大力的那种葡萄、水果、桃子、黑莓、蓝莓什么？哦，你要去那边看啊。我有一次开车经过，在那个平原上，在加州的中部有一个很靠近沙漠的一个城市，热到半死啊。开车经过这个平原，却是整个平好像很干燥，整个平原是葡萄园，种葡萄。哇，你这么热怎么种葡萄啊？哇，他们就是用那个热，然后猛灌水啊，工业的那种浇水方式，喷水，猛浇水，让太阳暴晒，然后呢一直浇水浇水，所以他们那边也就是有缺水的问题了。不过就是那个酷热使到我也不晓得那个原因了，不过就是在那个地方盛产最甜的那些水果，番茄、葡萄、桃子等等，供应不只是全美国的需要了，也外销了，所以新加坡也买得到。原来是在最热的地方啊，盛产出这个最甜的水果。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记得在这个苦难当中呢，神以恩慈待我们。当然这个熬炼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在熬炼当中，如果一直在这个苦难当中，哇，怎么知道我撑得过呢？是吧？说哎呀，这个病痛，有些弟兄姐妹他自己在病痛当中，哎呀怎么办，或者这个工作上的那种难题怎么办？怎么知道神一直的会帮助我呢？他说，我为自己的名啊，九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耐，十一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你看他强调不是为你的缘故，是为我的缘故。十一节其实是有点重复的，我为自己，我为自己，我要做这件事。哎呀，这个耶和华神啊，你好像有点自我主义哦。怎么你 拯救你的儿女是为你自己的缘故啊，是不是有点爱面子，要自己好？不是。那神为什么是为自己的缘故，这样子忍耐，这样子来帮助，这样子的恩待这些怀疑他的人呢？为什么不是为他的缘故呢？原因很简单，刚才讲的那个支票谁签名很重要对吗？那个支票啊，如果是支票是李显龙签名的话，哎呀，你一千万你都不怕是吗？如果是叶伟华签名的话，一两千都可能有问题对吗？你觉得为我的名的缘故我会行这事，绝对可靠，只要是耶和华签名的一定做成。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是耶和华自我主义，而是他告诉你他一定会做到，因为神不失信，他是信实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呢，可能会灰心，可是记得啊，神在熬炼，他为自己的名一定保守我们能够经过。有一位清教徒，英国的这个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了，那他面对很多的这些苦难，不过当然他就好像那个葡萄啦，在酷热当中呢他变得更甜美了。那所以他就说，苦难使我们灰心，可是如果我们灰心的话，是因为我们缺乏忍耐。那神让我们受熬炼，他也会跟我们一同的经过，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只会失去渣滓而已，你不会失去什么东西，除了渣滓之外你会失去。而且靠自己，这个清教徒说，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承担什么，可是靠圣灵我们可以承担最大的重担，因为主搀扶着我们。神在神的手中遭遇艰难的时候，要记得基督有施恩做，他记得我们的眼泪，而且有圣礼，就是他是指圣餐和洗礼，来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呢，软弱怀疑的人呢，来预备。所以我们觉得动摇软弱的时候，更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呢，来敬拜他。刚好下个星期是圣餐主日了，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借着圣餐得到信心的坚固。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那个恒久忍耐。那信实的神为什么可以胜过我们的不信呢？因为他是恒久忍耐。第二方面，他贯彻始终啊，十二到十六节贯彻始终什么意思呢？从开始到最后，他开始了，他会完成。耶和华不但是自由拥有，他说什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他知道一切。他呼召以色列，他呼召居鲁士，他呼召天地啊，十三节，连天地都要站住，站住听他讲话，绝对的掌控。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话，我叫你站你就不能坐，我叫你走你就不能停啊。这个神对天地说，你们站住，我招呼他们，他们就站住了。而且不止天地，他说历史啊，整个历史的这个空间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了。所以他说十六节，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啊。啊，这个有点我们听了不可思议啊！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我在以前呢，他的意思是，耶和华说我在以前，我也在现在，我也在以后。首先末后，掌管一切，掌管时间，掌管空间的这位主呢，后来再次出现在老约翰的异象。刚才我们看启示经文对吗？那个启示录，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当约翰看到这个荣耀的基督啊，哇，他扑倒在地，很害怕。主安慰他，怎么安慰他呢？首先末后的，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走在前头了。当约翰他想，我怎么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呢？啊，这个基督说，我是首先也是末后的。启示录结束的时候，22章又在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美加，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字母啦。我在前面，我在后面，我知道一切，掌管一切。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把握，信实。什么是信实呢？不只是恒久忍耐，而且贯彻始终，前面后面中间任何时候神都在。所以对于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有疑惑，疑惑对前途有疑惑，哎呀，前面日子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我家里的人的需要，家人的情况怎么办，疑惑不安的时候呢，福音经文告诉你，教会的主怎么样，他走在那个七个灯台中间啊，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嘛，他走在教会中间来回啊，他知道教会的整个情况，而且呢他手里拿着七个星，就是掌握七个星整个教会。那所以我们知道不止整个教会了，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啊的命运在主的手中。所以神告诉约翰末后的事不要害怕，那这样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仰望他贯彻始终，我们以信心来仰望他。我们不知道前面的事情啊，罗马书那边说到亚伯拉罕，他也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啊，圣经说其实是将近90多岁的时候啊，我们是90多岁的人，怎么可能会想生孩子的事呢？亚伯拉罕在那边想，神告诉过我啊，我也会生孩子啊，怎么生孩子？90多岁，那他就仰望，保罗说呢，他仰望不因为身体的衰败而软弱，而是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而疑惑，倒因信，信心坚固，把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是仰望神，知道神是信实的，他会贯彻始终。最后17到21节告诉我们，这位神不只是贯彻始终，他会引导赐福，引导赐福。从17节开始，那神的这个熬炼是为了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哦，原来苦难也让我们得益处，不要怀疑，我们仰望他，我们从苦难当中可以得益处。那犹大人呢，刚才以色列人我们说会归回的，神可以做到，神要怎样的拯救他们呢？21到22节说，神要带领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在沙漠当中不会渴的，神会从磐石当中使水流出来供应他们。诶，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事情啊？出埃及。哦，原来第二次的那个拯救，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就好像第一次神从埃及拯救他们一样，在旷野当中，神几百万人啊，神给他们有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拯救，难以想象，可是将要发生了。他们要相信主的供应和带领，相信主的供应和带领，主的信实的应许还会成就。他们的后裔像海沙这么多，腹中所生的好像沙粒，这个又是什么应许呢？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老了是吗？你不只要生孩子，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哈哈，哪里可能？结果果然是这样。那以后神的应许还会再应验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在怀疑当中，这个信实的神可以胜过那个怀疑啊。因为当我们认识到神不单贯彻始终呢，他是为了引导我们，赐福给我们，这个就是信实。有一个计划，有能力，而且必定做到，而且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引导赐福，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被呼召了，20到21节已经说了，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你们要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离开不义，成为圣洁， 做一个见证主恩典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认识信实的神，就按照主的话来生活，信靠他，让信实的神来胜过我们内心的那种盈余的那种恶心，不信的恶心。所以如果我们有不信的恶心，是表里如一不一吗？是我们一直在怀疑吗？是我们有一种诡诈的心智否定神过去的作为吗？那这些都是不信的恶心。来到信实的神面前，知道他很久忍耐，一直的引导我们，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做成，知道他贯彻始终，首先幕后的他都知道了，更何况我们将来的需要，知道他引导赐福，唯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当先知看到将来的情况的时候呢，神启示他，告诉以色列人，哎呀，如果你们过去都听从神的命令，那该多好呢。可是以色列人过去没有听从，现在他们有个选择了，现在就听从，接下来就蒙福了。所以说，唯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过去已经过去了，失去了机会了，可是以色列人现在你们选择听从神，放下那个不信的恶心，跟随仰望那个信实的真神。因为只有这个才是蒙福的道路。那1954年啊，一个很久的事啊，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我没有那个这么大的年纪。那不过1954年好莱坞有一个电影叫做在海滨旁，海滨旁。那这个是据说当时呢，这部电影啊，这个男主角是当时很著名好莱坞的，叫做马龙白兰度啊，他很出名的。那这位马龙白兰度呢，他是在电影当中啊，他的角色是他这个拳击手，一个青年有为的拳击手啦。那可是当时黑帮社会啊这些情况，所以他在有一次的那个拳击赛中呢，其实他是可以赢的啊，可是对方那个拳击的对手啊，那个大老板，黑帮的那些大老板呢，通过一个人来游说他了，哎呀，这场赛事你就输掉，故意输掉他，我给你一个奖金好吗？只要你输就有钱了。那他也穷了，那个时候这个拳击手他就挣扎了很久，最后决定输了。那输了之后拿到钱很好对吗？可是后来几年之后呢，多年之后，哇，他回想跟他那位游说他的朋友啊，在谈起那件事情，他就说，哎呀，他心里面想起自从那件事情啊，他本来是拳击手嘛，当他放弃了那个赛事输了之后呢，接下来他也没有再赢过了，他就成为一个在码头那边搬运货物的工人而已啦，就是不可能再，就是也没有那个斗志再打下去了。那所以他就跟这个朋友在聊的时候呢，他就讲，哎呀，我可以成为一个竞争的冠军，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了，可是我没有。好，所以这个马龙白兰度这句话呢就很出名了，I could have been a contender， 我可以成为一个竞争者的，可是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就让我想到，真的是这样子，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蒙福的机会，唯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那我们就蒙福了。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18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应许。今天我们听神的话，凭信心仰望这位信实的神，胜过我们的怀疑，胜过我们的诡诈，那么我们的整个生命有信实的神引导，生命就会丰盛。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呢，还在思想的话， 我们要知道这个选择很重要，因为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这个信实的神面前呢，他告诉凡是听到他话的人，我们要选择来引导，这位引导要赐福的什么选择，让他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到平安了。相反的，拒绝了他得不到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要得平安吗？那放下我们的不幸，放下我们的怀疑，放下我们的诡诈，而是来到这位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拯救我。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显明神愿意拯救，也必定能拯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通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指出我们内心许许多多的挣扎。主啊，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仰望信实的神，他恒久忍耐，他贯彻始终，他引导赐福，让我们虚心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许多时候有许多不幸的恶心来搅扰，直到我们偏离了主。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